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The orcas are going to trade. Israel batters Gaza in
PRC.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时事热线的节目时间，我是宁馨。
我是谢欣。
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您讨论的话题呢跟联邦大选相关，尤其呢我们将聚焦于几个政党的住房政策。
因为我们看到马上大选即将到来，现在主要政党的住房政策呢是受到了外界不少质疑。那我们跟大家首先来分享，也是两党呢都表示不会考虑改革房屋复扣税、资本利得税折扣优惠这些政策。
那么绿党方面呢则批评说这将导致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而且呢把很多首次购房者挤出了市场。
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两党的住房政策？您认为应不应该取消复扣税这些针对房产投资者的税收减免呢？
那非常欢迎您拨打电话和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时事热线节目，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那么在接听听众热线之前呢，我们首先呢简要的跟大家回顾一下两党究竟推出了什么样的住房政策哈。我们首先看看工党。那么工党呢是做出了两项重要的新承诺，第一个是投入100亿澳元在8年内建造100,000套住房，那么专门呢是出售给这个首次购房者，并且还要扩大计划，允许首次购房者仅需支付5%的首付即可购房，而且呢无需支付昂贵的保险罚款。
阿尔巴尼斯总理说呢，政府会从明年开始和各个州进行合作，加快土地的释放还有规划的审批，在空置或者说没有充分利用的政府土地上来建造这些房屋。这个变更呢将是从2026年1月1号起生效。
我们也知道，那么作为扩展计划的一部分呢，房产价格的限额也将根据各城市和地区的平均房价进行一个上调。比如说呢，目前悉尼它的这个房产价值的限额是90万澳元，将上调到150万澳元。那么布里斯班呢则从70万澳元上调至100万澳元。那么维州的首府也就是墨尔本或者是地区的中心呢，限额从80万澳元提高到95万澳元。珀斯是从60万提高到85万，阿德莱德60万提高到90万，而霍巴特呢是60万提高到70万。
格拉斯坦研究所住房政策主管呢叫布兰敦科茨，他也代表工党说呢，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会增加供应，但是短期之内呢可能也会推高价格，因为首置业保障计划呢有机会对于价格造成上行的压力。那尽管说这种影响呢，他觉得应该是还是比较温和的。
我们也知道这其实并不是工党首次哈就这个复扣税问题展开一些竞选活动。我们看到在2016年和2019年的大选当中呢，工党就这个问题展开的竞选活动都没有成功，因此呢对于重新考虑这个政策的改革呢可能会感到紧张。我们知道就在上一届大选也就是2019年之前呢，当时的工党领袖比尔肖顿呢就提议说把复扣税呢限制在新房产范围内，并且呢将资本利得税的优惠从50%降至25%。那结果如何我们现在也已经知道了。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联盟党方面呢，他们的主要政策是提供抵押贷款利息的税收折扣，而且允许大家使用高达50,000澳元的养老金来买房，这个呢将为高收入者带来比较大的利益。还有这个首次购房者抵押贷款减免计划，会允许购买新房的首次购房者从所得税当中扣除抵押贷款的利息。
那么这部法案如果通过哈，将会允许首次购买新房的购房者在提交这个纳税申报表的时候哈，扣除5年内的首笔65万澳元的住房贷款的利息，而房产购买的价格或者是贷款的金额是没有上限的。
这个计划呢，比较适用于自住的业主，并且进行经济状况的调查，单身人士的收入上限是175,000澳元，如果是伴侣双方收入上限呢是25万澳元。
那么高收入者哈会面临更高的税率，但是呢获得的减免相应的也会更多。
是的，
那这就是我们简要的跟大家回顾一下两党提出的主要的住房的政策哈。那听众朋友，在联邦大选即将到来之际，您如何看待两党在住房方面的政策呢？
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那 依然跟大家分享是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不要对他人的发言进行评论，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早上好。
是我吗？
哎，是您，请讲。
啊，我是我第一位，谢谢两位主持人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样，那两党马上投票了嘛，对吧？马上投票了嘛，那星期5月3号，对吧？
对的。
基本上那个民意测验嘛也出来了，那么这些政策呢，我认为呢都是，说实话，炒冷饭。以前都有谈过，扣扣税啊，然后第一次买房啊，这个实际上呢已经总结过。澳洲的经济就是移民经济加那个适当的就是有效控制的那个通胀率，那么买房子也好，这是澳洲的梦嘛，对吧？大家都要有嘛。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首期付和那个你的那个 superannuation 期付作为付房的第一笔那个就是 deposit。
嗯。
那么这些政策呢，实际上以前都用过。只不过是我们就是说可能忽略的，因为有些政策过分细致以后呢，年轻人会去的，因为第一个买房人会去的，像年纪大了，我们这种人不会去考虑这些的，因为以前都买了房子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大选呢是一种策略，从那个稳定角度来，在国际局势来看呢，我想老百姓可能会投票投给一个就是比较温柔的政策吧，政府吧。那么温柔的政策的制定就是相对就是温柔的政策嘛。那么从这个来看呢，这种问题是改变不了大的国际格局。那么在澳洲老百姓就是就是养老也好，就是年轻人买一个房子自住房子，应该这个都是可以行的。你不要说联盟党也可以，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说，根据那个现在那个就是有所谓有限的房价，你不可能只为房价是不是限制在这个150万悉尼，那么阿德雷德多少，墨尔本多少，这种东西就是说，你假如这样做有限的政策，你就干涉经济规律了嘛，对吧？自由经济这个本质是什么，对吧？你不可能因为需求有你就是要房价让它涨，你没有需求你不涨，这是可以的。所以这个问题呢，都是永远是在这个一些矛盾当中产生新的政策。实际上，大的变化没有什么，没有本质的变化。房价一定是高，通货膨胀也是很厉害的，这澳洲不可避免了，因为这是国际格局，对吧？好吧，我就谈这些。
嗯，好，谢谢。
好的，谢谢陈先生您的看法，谢谢您。那接下来呢，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早上好。
哎，你们好，这个房子涨价这个事情，其实在澳大利亚的话，50年前应该说不是最大的问题，买房子。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澳大利亚这个财富增长呢，跟这个世界呢不平衡了。以前呢是在冷战之前，澳大利亚呢得天独厚，二战以后呢就发展的非常快，所以呢它的财富积累呢比较多，出口也比较好，所以人们呢在这个财富积累上面呢也比较快，所以买房子并不是最大的问题。他的工资呢跟大家差的也不多，但是这个全球化以后呢就一下子就几乎就掉下来了。我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除了卖地下的东西，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制造的东西可以跟人家去对比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首当其冲的是些小城镇小城市边缘地方开始萎缩，这就为什么我们把移民呢要往那个地方去放的道理，就是希望他们能起来。但是呢，这个可以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整的这个生产这个秩序都是这个样子，进入了全球化，就说这一点呢，是问题的之一。但是这一点呢，目前短期内肯定没有办法解决。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我们既然在这种情况下，照理说我们的房价不应该升这么多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呢特别好，这个环境也特别好。特别喜欢多的人来，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这个房子的这个需求和这个供给呢，产生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澳大利亚通常的生育率，这个成长起来的需求呢，是一个正常范围。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移民在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这个经济不怎么太好的情况之下，突然增加很多移民呢，这个确实，因为这移民进来的时候呢，都是在大城市。
嗯，
房屋的主要问题呢也都集中在大城市，你边缘的乡村呢几乎不存在这些问题，都是说墨尔本啊什么雪梨啊这些大的地方，而大的地方的移民确实非常集中非常快。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就是说应该是从这个人数上减下来以后呢，房价可能会控制一点，否则的话呢还是集中大量的人口往墨尔本 悉尼、Perth 这些地方去进的话呢，那么这些地方的房价很高啊，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些小青年确实非常难以购首次房。同时呢，现在的人呢都是既要舒服又不想成立一个家庭工作，更不想做一个小的生意来辛苦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既要买房，这个确实是一个矛盾的问题。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如果能在短时期内我们相对的减少一下移民的这个人数，减缓一下呢，对这几个大城市的高房屋呢是应该有帮助的。哎，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
好的，非常感谢您，谢谢赵先生您的观点。那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嗯，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这里是 SBS 时事热线，
热线号码1300-799-32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那么在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讨论的话题还是跟联邦大选是相关的，尤其呢，我们要聚焦于各主要政党的住房政策。
是，因为我们看到两党都表示说不会考虑改革房屋复扣税，还有资本利得税的折扣优惠这些政策。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两党的住房政策？您认为应不应该取消复扣税这些针对房地产投资者的税收减免呢？
嗯，那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非常期待您的拨打，加入我们的讨论哈，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还是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早上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早上好。
您好，请讲。
你好，你好啊。作为生活在这里30多年，大家我们也做过各式各样的投资。其实作为复扣税这个东西呢，说起来是香喷喷的，好像听上去很那个，其实你自己想一下的话，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盈利在里面。如果今天的房价从100万经过几年直接跳，由于它的那个 demand 一下跳到300万，对的，那你作为房屋的投资呢，的确是赚了一大笔钱。但是同样也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100万和3年4年以后的300万这个价格也是很差的。啊，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所有的投资房子的人呢，大家都是在说投资，投资方拿了好多状拿在手上，被人忽悠，对吧？弄到后来以后，等到你卖掉这个房子的话，都会面对一个问题，那就加税的问题。sorry， 等到你把房子卖掉，把税一加，你会觉得你这几年其实是白干的，并没有赚多少钱，并不是人们想象能够赚多少钱。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在几年之间的房屋暴涨，你是没有太多利润。如果有利的话，那也是用时间来耗出来的。所以说，投资这个东西，投资房地产是最稳当的，对，相对来说，但是它的利润也是最低的。投资最大当然是股票，对不对？就这个回事。所以不要把复扣税看成是太那个大的一回事。那我想说的就是说啊，两党对那个所有的房屋政策呢是五花八门。让很多的人都看得跟天花缭乱，其实这一般的人根本听都看不懂，即使拿个会计师在面前跟你说一遍你也看不懂。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政策我们必须看清楚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这个你要知道这个房屋这个买不起房子，就是首次买置房者，或者是房屋那个涨幅和跌价最受到冲击的是哪一批人，是刚刚在澳大利亚的第一批移民，还是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建房者，啊，第一个买房子，还是这个澳大利亚的年轻人？那么你所有的政策，如果是他们的话，你所有的政策都应该为这批人着想，而不是针对的复扣税啊等等来着想，对不对啊？就是而不是说我们所产生的政策是针对对澳大利亚生活在这里能够有钱去炒房的那批人。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必须要一个想一下。打个比方说用那个养老金，你说养老金能用年轻人，刚到这里的年轻人啊，刚刚出生的年轻人和刚到澳大利亚的新移民，他有养老金吗？所以如果你说用养老金可以买房，你这不是在说的不好听的，就是说你这个政策是为了有钱的 有经济地位，他能够更多的炒房，能够去炒房去投资而已。那么这样只是会把房价炒得更高。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呢，我们大家在看所有的政策的时候呢，其实应该很清楚想想问题，而不是给那些所有的政策给忽悠。那么这次联邦大选，就像我上个星期所说的，其实这次联邦大选谁胜谁负已经一目了然，不用说这个，这是就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那个光头就是自由党失去选票的保证，所以说这次共和党肯定不用谈的，好吧？谢谢啊，
谢谢您的观点，谢谢史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James 先生 ，James 您好。
哎，你好。
您好，请讲，早上好。
我觉得还是给了这高素质的人移民过来啊，好像那投资的移民啊，啊，让他弄点多的工作职位啊，然后呢提高船民的啊收入啊素质啊，再加上那技术上面呢，要向那些高科技那个高增值那边去啊赚钱，不要老是传统的。啊，靠那个什么原油啊、石油啊、铁矿那个固定是赚钱的，所以呢，这个呢，啊，经济搞起来好呢，所以呢，就会什么都可以买得到，什么都可以。因为我们的房价呢，是在装好物的时候，那个啊，消费税的时候就骗了很多人。他说，哎，旧房子不加10%，啊，新房子才加。我们每个人都买旧房子，那旧房子高起来，什么？哎呀，高的同新房子差不多了，我不如买新房子，就是这样，就马上就暴涨起来了嘛，是吧？所以呢，我是还是呢搞好经济，啊，不要从那些乱七八糟那些那些国家去搞什么军事啊、威胁啊、南海呀、啊、去搞政，就是好好做好生意啊，就。我觉得就比较可靠，比较稳固赚钱了嘛，是不是？现在你看看英国啊，都跑过来从中国，日本也和中国说，哎呀，我们要不要脱钩，好好做生意，好吗？估计那些船主都是跟着美国走的嘛，所以我希望呢，澳洲呢，哪一个党选出来的都要好好搞好经济啊，护
好
我们自己的家园，
谢谢
啊。我就投了票的了啊、哦，已经昨天
啊、哦，已经投了是吗？哦，
啊，工党的了，我肯定的了
啊，投的工党
啊，我们这里的就是工党赢的，几十年我30多年都是工党赢
的。谢谢 James 先生您的看法，也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投票经历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您聊到这里。我是宁馨，
我是谢馨，
那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您不见不散，再会。
接下来2小时是广东话节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